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四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长春法轮功学员于建立一直遭吉林女子监狱严管迫害，养老金被剥夺，辽宁七旬老妇上诉沈阳铁路中级法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四位法轮功学员童雪生、孙秀丽、张永梅、麦康林被非法关押诬告两年多，在2022年7月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其中童雪生被非法判刑四年，其他三人被非法判刑两年到四年不等。现年38岁的童雪生先生是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人。1997年9月13岁的童雪生在集美轻工业学校读书时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的身心变化巨大，恶习都改了，心胸宽广了，心地善良了，对生活充满了信心。20多年来，童雪生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屡遭中共迫害。2000年16岁的童雪生被迫从天津轻工学院退学，并被非法拘留40天。2001年17岁的童雪生在儒江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一年。2005年童雪生21岁时被非法判刑四年，在闽西监狱遭受迫害。2020年7月3号，童雪生、孙秀丽、张永梅、麦康林四位法轮功学员被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和塘厦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天河看守所。10月29号，他们被天河区公安分局警察诬告到海珠区检察院。因证据不足，海珠区检察院两次推卷，天河区公安分局警察仍执意诬告。2021年2月8号，天河区公安分局第三次将童雪生诬告到检察院。广州市海珠法院在2021年11月2号对四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并诬判。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于建立女士2019年8月被绑架，被非法判刑七年。她在2021年5月27号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八监区，遭到严管迫害。2019年8月15号，四平市公安局局长侯国田带领四平市公安局、梨树县公安局出动几百警力，伙同长春市警察和社区人员，在长春市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绑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多达33人，16人被非法起诉。这次绑架案实施前，四平市公安局开会部署，绑架一名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奖励10分，绑架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警察奖励1分。法轮功学员于建立和家人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受益于法轮功，不愿在高压下违心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全家有7人被抓并遭违法重判。其中于建立的母亲傅桂华被非法判刑7年半，于5月27号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7月25号家人被告知傅桂华离世，傅桂华入狱不足两个月就猝死，年仅56岁。监狱方自知理亏，极力阻止家人查看遗体，家属和辩护律师去各相关部门要求调查详情，被各部门互相推诿。监狱还向家属施压，想尽快火化了事。据悉，傅桂华是被监狱安排的犯人严管迫害、攻坚折磨致死。而女儿于建立自从入狱后一直被拘禁在八监区一楼严管迫害，每天凌晨四点被强制起床，强制坐小凳子折磨，被刑事犯人包夹，强制洗脑转化，不让会见家人，也不让花钱买生活用品，狱方不许他和家人会面及通电话。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70多岁法轮功学员娄阿梅女士 在2015年11月，因向高等法院起诉江泽民，被当局网判三年。2018年11月，娄阿梅出狱后，又被扣发三年养老金。几年来，娄阿梅一直要讨回公道，坚持反迫害。目前，娄阿梅已上诉到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娄阿梅2019年对自己的养老金被克扣一案，投诉到沈阳市和平区法院，法院不受理。2021年12月，娄阿梅又投诉到沈阳铁路运输法院，结果被驳回。几经周折，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定在2022年10月17号对娄阿梅投诉案开庭审理。审判长对剥夺养老金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审查，娄阿梅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停发养老金事先未告知本人，未经任何手续擅自停发养老金，至今已有六年之久。第二，在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层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明确授权社保机构有权剥夺哪些公民的养老金。第三，被上诉人提出的所谓法律依据，2001年24号违反劳动法第73条、社会保险法第16条、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等规定也是无效。第四，被上诉人作为行政机关，涉及对公民财产的剥夺，只能依据行政处罚法进行，而行政处罚法第8条明确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剥夺养老金不属于行政处罚法之列。最后，法庭宣布，庭审判决结果等候通知。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尼法轮功学员向中学生介绍法轮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到10月期间，印度尼西亚巴丹岛法轮功学员分别向巴丹岛第42国立初级中学、巴丹岛第31国立初级中学以及巴丹岛卡尔蒂尼第二初级中学的超过1000名师生介绍了法轮功。很多师生们表示，练功后都感受到了身心清爽舒畅，更能集中精神，思想也变得平静。8月27号，600多名巴丹岛第42国立初级中学的师生们参加了法轮功介绍活动。59岁的美努尔·巴沙瑞布是一位女教师，她分享了当天早上学练法轮功以后的心得体会。她说，功法很好，能训练耐心和提升健康，虽然动作缓慢，但是身体会微微冒汗，变得暖和，我好高兴。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威斯蒂安练功后说，练功之后，我身体觉得很舒畅，清爽，思想也变得平静。9月8号，法轮功的介绍活动在巴丹岛卡尔蒂尼第二初级中学举行，有100多名师生参加。该校校长阿利夫·尤提斯蒂拉讲述了他练功后的心得。他说，法轮大法好，它可以训练学生们身心健康，健康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其精神。数学教师苏波拉达·波拉达马先生表示，法轮功功法锻炼让身体清爽，对他来说，这是全新的体验。透过看似简单，但具有非常震撼效果的功法，身体变得轻松、精神，而且全身微微发热。10月15号星期六，法轮功学员在巴丹岛第31国立初级中学举办活动，大约有300多名师生参加了当天的活动。初中三年级的社会学教师斯里哈尔达蒂女士表示，感觉到法轮大法的练功动作和音乐 能给人身体正面能量，练功时犹如身体和宇宙协调在一起。法轮功学员通过到各院校介绍法轮功以及教授法轮功功法，受到师生们的欢迎，有的学校还主动邀请法轮功学员能够定期到校园举办集体练功活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358万。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明慧多语种部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重申我的誓约》，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8日。25岁时，我在英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是差不多12年前的事了。两年后，我第一次为明慧网翻译了一篇报道，我仍记得它，仿佛这一切就在昨天。明慧也一直是我修炼道路的一部分，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中。今天是明慧网多语种部门的修炼心得交流会，我想分享一下我这一路走来经历的高峰与低谷。我写这份心得也是为交流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但我也是为自己写这份心得，让自己意识到自己的修炼状态。我同时也是为同修写这份心得，希望也能帮助他们得到新的领悟。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清楚地感受到，我是为我们的师尊写的这份心得。我想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同时重申我的誓约。两周前我做了一个梦，正法会马上结束。我看到自己经常会浪费一些很短的时间，我为此感到遗憾。我真的可以感受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现在是快乐，现在是真的快乐，但是会留下很多遗憾。突然间一切都变得明亮起来，我心中的一个声音告诉我，不要看时间，它实际上会和这里的运行方式不同。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时间，都还不晚，然后我就醒了，充满了希望。这个梦来的正是时候。近几年来我有些懈怠了，我懈怠了练功，懈怠了对明慧网团队的支持，懈怠了对法的真正理解。我的两个孩子分别在上一二年级，作为一个家庭的母亲，在过去的3到4年里，我的时间似乎真的从手中被夺走了。由于我的丈夫多年来一直在做夜班工作，对孩子的指导完全由我负责，家庭和其他日常事务也是一样。我还在一家相当大的 IT 公司从事销售工作，这又占用了时间。当然，这些都是正常的情况，相信这是很多修炼人都要处理好的。在从事这份销售工作之前，那时我做得更好些。那时我经常翻译，三件事也能稳定地做好。我也写了很多心得体会，但一段时间后，我不知不觉地出现一种状态，让我变得麻木。我练功少了，也失去了一直给我力量的源泉。我把学法放到我繁忙的日程中，在客户会议之余或晚上疲惫的睡觉前法正念。由于我的丈夫过去和现在经常在晚上或夜里工作， 所以多年来我一直无法定期参加小组学法。慢慢的，我的修炼环境被隔开了。一，离开明慧。早在童年时，我就已经形成想获得别人认可的执着。带着这个想法，我参加了许多大法项目。我以为我做得很好，感觉很不错。别的同修经常称赞我有多么勤奋，能有条不紊地做所有事情。因为我觉得自己和某个项目走得很近，那里需要我，所以三年前我决定离开明慧网团队，把时间更多地投入到另一个项目中。由于没有很好的学法，我被求得别人认可的执着推动着做事。在我宣布离开后，我接到了一位明慧成员的电话，他让我意识到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并告诉我，能成为明慧网的一员是很特别的。我决定回来，但是仍继续为另一个项目而投入大量的时间。2021年柏林法会后，我认识到我应该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明慧网项目。我应该把一个项目做好，而不是三心二意地参与许多项目。仅仅过了几天，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明慧报告项目组，我立即同意了。我觉得走这条路是师父的愿望，我的决定是正确的。二，被执着带动。当需要再次校对翻译后的报告，并检查和纠正来源参考资料时，另一种压力向我袭来。我一整天都在协调成员们的修改，澄清提出的问题和不同的理解，并将修改结果放在明慧报告中。所有这些任务都必须与我的工作、孩子的教育和处理家务事同时进行。许多困难和冲突都出现了，因为我一直坐在笔记本电脑前，没有做大家习惯我分担的事，我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为了缓解家里的气氛，我总是安抚我的丈夫说，在一段时间后，这个情况就会有改观。比如，这本书到时候会交付印刷，然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通过这种方式，我试图避免冲突，而不是消除他们。那时，我每天早上学法，几乎每天都练功，虽然不是全部功法，遇到困难时，我会向内找，努力保持正念。当这本书最终被印刷出版时，情况发生了突变，孩子们得回学校了。所以我不再有时间参加早晨学法，我不能继续居家办公，而是得回到工作岗位，还有许多客户约会和网络会议。而我的丈夫一直期望我现在能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家庭和家务。压力越来越大，而我试图取悦每一个人，相信我可以协调好一切。事实上，我的做法正好相反，我试图不去触碰我的执着，也就是对被拒绝的恐惧和对得到别人认可的渴望。在五个孩子里，我是中间的一个，我的成长环境非常不好。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看到我的父母吵架、欺骗和彼此折磨。由于我从小就很聪明和独立，所以一路上也不需要别人更多的关照。同时，别人告诉我，作为一个女孩，我没有什么价值。从此，我心中滋生出一种强烈的渴求别人认同的愿望，这种渴望贯穿我的余生。三，观念的外壳破裂了。几个月前，在和母亲的谈话中，他对我说，这是因为对自我的认知。 在没有真正听他说的话和理解上下文的情况下，对自我的认知这个词撞击了我的心灵，并撕开了一些东西。我突然意识到，别人一直说的我的所有品质根本不是真正的我。突然间，我对观念一词有了更好的理解。别人以这种方式看待我，我就把这些当作真正的我。就这样，我用自己的想法造了一个包围我的外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在他自己身体周围的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一切物质，都随着他的念头演化，也叫随心而化。一直以来，别人总是敬佩我的自信和勇敢，我也一直认为我有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个词对自我的认知，使包围着我的外壳出现了深深的裂缝。事实上，我并不自信，而是一生都躲在这个强大的外表下，以避免被伤害或拒绝。我也不勇敢，我经常吹嘘我做过的事或说过的话，但当遇到直接对抗时，我会推脱和掩盖，让我仍看起来还不错。当我想晚上在桑那特学法或做和正法有关的事时，我会向我的丈夫解释，他经常对我每天晚上坐在笔记本电脑前而感到恼火。他这样做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旧事里看到了我的这个大漏洞，并在利用它。无论我为正法做了什么，我总是因为下班后还要参与大法项目而被批评。只有在晚上才没有人打扰我，但那时我白天感觉很累。通过掩盖自己的执着，我不仅给自己带来了困难，也间接地让我的丈夫在很长一段时间出现了这种行为方式。我现在正在突破这些障碍，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因为这种行为已经根深蒂固了，我并不总能马上意识到。但我发现，从那时起，我的修炼状态又变得更稳定了。用我认为必要的时间履行我的誓约。我正在走出修炼的低谷，这是我多年修炼以来第一次开诚布公地告诉大家，我的修炼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我的工作做得不好。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学会了什么是认识自己，什么是真正的正念正行。对被拒绝和不被认可的恐惧已经被我认识到了，这个执着现在没有更多的隐藏空间了。同时，我每天越来越知道自己的价值有多大，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真诚的希望我能够带着你们看到我的修炼之路，并希望你们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如果有一些东西没有按照法理正确衡量，请随时向我指出。我想用这种方式再次说出我在师父前立下的誓言，那就是我将助师救度众生，直到最后。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要好好学法，把学法放在第一位。我要认真做好三件事，注意保持和提高自己的修炼状态，以便我能完全实现这一誓言。我非常感谢师父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Thank you. 请听2022年明慧多语种部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去掉我比别人强等执着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3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修炼法轮大法24年了，觉得自己很幸运，大法和师父一直支持着我，给我力量，使我能够克服生活中的困难，正确对待身边发生的事情。大法是我能够不断从中得到力量和智慧的源泉。转法轮中写的很多事情，从净化身体、开天目到功能，在我这些年的修炼中都发生过。师父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指导我。我尽量参加弘法、讲清真相和救度众生的项目，但明慧是我的第一个项目。我很幸运能从他组建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为他工作。当时我真的很想为这个网站工作，所以当主编提出让我翻译文章时，我欣然同意了。为明慧工作的头半年，每次都怕编辑不再给我发文章让我翻译。我知道我的翻译质量有待提高，所以每次译完文章后，我都多次检查。文章在网站发表后，我都加以对照，找出自己翻译时的错误。渐渐的，我的心性提高了，翻译的质量也相应提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翻译的速度加快了，可以达到每周翻译4到5篇文章。最近，一位项目协调人让我在固定日期翻译重要文章，一个念头立刻在我脑海里激荡。别忘了，你已经每天都在做翻译工作，同时还参加了其他几个项目，最近还同意。但这个念头一出来，我就已经知道那不是我。很显然，这是师父看到我可以为我们的网站做点更重要的事情，就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怎么可能对师父说不呢？我认为，每当自己处于类似情况时，就是提高层次的机会。重要的是要清楚记住这一点。这个时候特别重要的是要努力去掉自己的某些执着心，去掉那些能干扰自己履行好新职责的执着心，盯紧自己，使那些基于堕落的人类观念的自私思想、懒惰和求安逸的执着心不出现。在为我们的网站翻译文章时，我努力看住我的思想、常人的观念、激动、抱怨和恨等等，都可能对读到文章的人非常有害，因为这样的思想会留下黏糊糊和肮脏的能量。在翻译文章时，当我对被迫害的同修，或对那些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自己的执着心的同修产生同情，或文章中描述师父慈悲救度众生的时候，我也努力做到不被情带动，不哭泣。我严厉地对自己说，你流泪算什么大法弟子？我已经几次天目看到，当我们哭泣的时候，那些邪恶的生命高兴地直搓手。找执着心。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在明慧项目工作开始的时候，我那么担心因为翻译不好自己会被要求退出这个项目。为什么即使在16年后的现在，当我接到更复杂的需要翻译的文章时，我还是担心我不会成功？乍一看你可能认为这很好，因为我非常重视参与这个项目，担心我的工作质量。同时我也知道，一旦有了担心就是有执着，是时候找到并消除它了。不久前，我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并开始认真解决它。我认识到，好吧，假设我犯了错误，编辑会给我指出来，甚至可能笑话我，并讲给主协调人等等。看看，这不很简单吗？ 我不想听到不恭维我的话，不想被人批评。我清楚地看到了我的骄傲心，看到了我比别人强的心。我认识到，就连觉得自己丢脸，不想让编辑总纠正我的翻译的想法，也一点都不正。这又是一种掩饰骄傲心的表现。如果没有这些执着心，我就不会有那样的担心。事实上，骄傲心和害怕丢脸的心，狡猾地隐藏在我对高质量翻译文章的愿望的后面。我知道我很幸运能够参与到明慧网的工作中，因为我在翻译的时候，那些学员的修炼故事都在我的心里过一遍。通过把他们的行为和自己的行为做比较，总能看到我需要提高的地方。我翻译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两名大法弟子在派发真相资料时被警察抓走，警察开始审问他们，试图问出他们的姓名和地址。第一个人不说，而第二个人马上就说出了自己和同修的一切事情，于是他被允许回家，而被他出卖的同修将被转移到看守所。这位学员临别时对背叛他的同修说的话，永远留在我心里，作为榜样。他说，不要被包袱，回去继续修炼，做好三件事。我们被抓捕是我的错，因为我不小心。我很抱歉，因为是我导致了你的背叛。我明白，我和那个同修差得很远，他即使身处艰难困境下，也不责怪别人，只是向内找。在目前阶段，如果我的怨恨心和骄傲心受到刺激，我能够做到不吱声，但我的内心并不总是平静，我一直在向内找。有时似乎我一点错都没有，不应该受到责怪，但情况总是像故意制造出来的，为了让我在自身找到问题，并去掉它。从未使用过师父赐予的向内找的法宝，那样我可能无法确定自己的执着心。当然，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以应有的状态通过了考验，平静的，没有任何情绪，甚至报以微笑。在这种情况之后，我内心充满了一种平静的快乐。我努力记住师父的话，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当我开始为明慧网工作时，有一天我在打坐时，天目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有很多人的空间，他们都穿着宽松的长袍，他们中的一些人头上戴着王冠，坐着形成一个半圆形，房间里已经是暮色了。我知道我在那里，但我看不到自己。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觉得这些人在等待着我给他们什么东西。然后我看到了我的一只手，拿着一大杯晶莹剔透的水。我把这个水杯递给离我最近的那个人，他小心翼翼地接过，喝了一口，又递给了旁边的人，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杯子递给对方。我明白，这些人都在渴望地等待着。或许明慧网的晶莹剔透的文章，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需要，也是那些在另外空间等待救度的众生需要。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 以上的交流是我自己层次的认识。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学员感受法轮大法的美好，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7日。2015年圣诞节的晚上，在台湾乡间的民宿中，妈妈第一次告诉我她患上了心脏病。而那天在没有药物在身的情况下，一个护身符救了她的命。那个护身符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法轮大法好，让我走入大法修炼。我是2016年开始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但是在20多年前，我的生命就和大法结上了缘。1996年之后，外公外婆得法，在家中成立了一个学法点。年幼的我因为不能忍受打坐的腿疼，不愿意老实地坐着听师父讲法，但外婆把我的卧室作为大家学法的房间，所以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没学过法的我每天都是幸福地望着师父的法相，望着法轮大法法轮常转入睡。那段记忆像种子一样深埋在我的内心深处。第一次认真的通读转法轮是在高中毕业之后，离开家读大学。幸运的是，姨姥姥就在我读书的城市。每个周末我都去姨姥姥家改善伙食。姨姥姥给我讲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帮我退团退队，陪我一起学转法轮。但好景不长，由于恶警的骚扰，姨姥姥一家经常搬家，这种周末学法只坚持了一年。没有同修一起学法，慢慢的我就沉迷在常人社会的名利情中，不再学法了。直到2015年圣诞节，我陪父母去台湾旅行。一天晚上，妈妈突然说，你知道吗？你今天差点就没有妈妈了吗？我读书工作在外许多年，和家人聚少离多，并不知道妈妈的身体有什么大碍。听到妈妈这么说，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妈妈继续说，前一段时间去医院检查，查出患上心脏病了，不想让你担心，吃中药又吃西药，病情终于稳定了。但是今天下午在五岭上，我说我冷， 让你叫司机过来带我回车上。其实是我忘记带心脏病的药了，我怕自己都走不回车上了。妈妈顿了顿，继续说，还好这些年我一直带着你姥姥给我的护身符，我在车上就一直念着护身符上面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半个小时我挺过来了。当时我难受的说不出话来，惊讶难过又感激，这句救命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唤醒了我心底沉睡许久的记忆，也令我在近20年之后真正的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二，在工作环境中放下利益心。我在长城中做财务工作，修炼之前利益心很重，表现在常人中的就是老板给的工作使命必达，执行力强，接到工作对团队成员就是十分严苛高压，和同事之间也是勾心斗角，每天活在争名逐利中，还觉得自己有能力是强者。开始修炼之后，很快考验就来了，针对利益心、妒忌心、争斗心等等的矛盾就出现了。团队非常得力的助手突然提出要转去其他团队，并且和我的大老板说，我就是不想和他一起工作，他指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气就上来了，脑子中立刻出现的念头是，你突然辞职，团队的工作和业绩怎么办？我给你很多升职加薪的机会，甚至是别的团队没有的，为什么要在这么关键正缺人手的时候离开？名利心、怨恨心一股脑的都上来了，当时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是个修炼人了。为了稳住团队其他成员，我陆续和团队成员谈话，但在之后的一两个月里，收到的大多都是负面的反馈。很长一段时间，我也陷在那种抱怨和迷惑中。为什么我给你们那么多不同种类的项目和锻炼的机会，你们都不珍惜？虽然加班多，但是付出多，在大老板面前也可以给大家多争取一些工资涨幅和升职的机会，我哪里有做错呢？自己为了团队，怎么大家还对我这样？怎么都觉得自己很委屈。突然有一天，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脑海中问我，你真的是在为他们好吗？一点都不是为了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出现在脑海中，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个所谓的为别人着想的背后，都是为了我自己的升职加薪啊。因为我想要当经理，想要建立自己的团队和威信，所以表面上是为了员工争取，其实是在证实自己具有带领和管理团队的能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讲了，我们这一法门是直指人心，不是从物质利益上使你真正的失去什么，恰恰相反，就是在常人这种物质利益当中去磨练你的心性，真正提高的就是你的心性。你这颗心能够放得下， 你就什么都能放得下。在物质利益上叫你放，你当然就能放得下。你的心放不下，你什么都放不下。所以，真正修炼的目的是修那颗心。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修炼人了，要按照法轮大法的法理来要求自己。这样的名利心，这样放不下自己的利益是不对的，要把这些放下。之后，在一次团队的会议上，我很真诚地和大家道歉，为自己以前的严苛和工作狂一样的向大家施压抱歉。希望大家还能够坦诚地在一起工作，并且真心希望每个团队的成员都可以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可以快乐地成长。慢慢地，在工作中，在矛盾中，我能够向内找了。遇到事先为公司为他人考虑，不站在为私的角度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那个解决方案很快就找到了，工作越来越顺利。在之后的两年半，老板每年都在给我升职加薪，也很快成为财务经理，团队在不断的壮大，成员们也都在成长。我知道，这一切是因为我修炼了。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一个好人，为他人着想的人，师父和大法给予我的荣耀，而这个荣耀不是给我来享受的，是要告诉身边人大法的美好。三，同事认同大法，感受幸福美好。大法改变了我，而我的改变也被同事们都看在了眼里。在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的在了解真相后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有的因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而受益。在办公室，亚洲业务的财务总监坐的位置离我不远，虽然他信仰天主教，但有一天他路过我的座位，看到我放在桌面上的英文真善忍的书签，开心地说，这三个字太美好了，我也想做到，可是最后一个字忍，我就总是做不好，我脾气不好。于是我鼓励他，你会做好的，这个送给你，你也和我一样把它贴在电脑上，天天对着，提醒着自己，慢慢你就做到了。他很开心地拿走了。在他离职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我，我会把你送给我的书签带回去，因为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2019年初，我也要离开公司了，因为不能去和大陆的同事们告别，我就把手上重要的项目、管理经验、团队成员在公司未来的发展中所需要培养的能力和技能，一一地和每一个人交谈，希望他们每个人都有好的前程。离职之后，出乎意料的是，团队成员纷纷组团从大陆过来和我道别。我想表面上他们是来这里道别，其实是过来听真相的，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有一个同事了解真相后说，你说的和我在大陆听到的不一样，本来我对这个事情是很负面的，但是这些年我真的看到你的变化，我相信你讲的事情，你看的书可以给我看看吗？从那之后，这位同事一直在坚持学法，以前他一直想要生一个女儿，在学第二遍转法轮的时候，他告诉我，我怀孕了，是个女孩。他明白，这是他了解真相、尊重大法、神送给他的礼物。还有一个90后同事，在了解真相之后，不仅做了三退，还在日本看了神韵演出。 在看完神韵之后的两个月，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常年卧病在床的外婆去世了，他非常痛苦，但是他要打起精神，因为他要为外婆守灵三日。我明白他不是无缘无故告诉我这件事的。出于安全考虑，我问他，你记得在日本看演出最后的一个节目吗？你记得在监狱里被迫害双目失明的女孩，但她心存善念，舍己为人，后来双目复明的故事吗？你记得她展开的横幅上面的字吗？当你心里很苦很难受的时候，试试也在心里默念吧。几天后，他翻墙告诉我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个善良的女孩那么坚定自己的信仰。有信仰是最幸福的事情。不管你信不信，我要告诉你，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念了一天一夜，念到我不知道自己是睡着了还是醒着。恍惚之间，我见到外婆了，她站在一片金黄的稻田上，一朵六个瓣的莲花从天而降，莲花的每一个花瓣上有一个菩萨，外婆走上莲花，和他们飞上天了。只有几秒钟，也许是梦，也许是我真的看到了，但是我知道那一定是真的。她念了一天一夜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19年6月，香港发生反送中运动，紧接着进入2020年，中共肺炎疫情大爆发。在这混乱的时局中，在中共的谎言中，了解真相的朋友和家人因心中记着九字真言而保持了内心的平静与正念，并且他们也在将真相告知身边的人。有之前三退的朋友和家人在疫情中更加看清了真正的善和恶，开始阅读转法轮了。结语，在学法中我知道了自己的生命在轮回中已经等待了亿万年，终于等到了这转瞬即逝的正法时刻。大法也已经给予每一个大法弟子各种各样证实法的机会和能力，为的就是在这个时刻让众生得救，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感受到大法救度一切众生的纯正与慈悲。但在修炼的路上并不都是顺利的走过来，在很多矛盾中怎么都放不下那些执着心，一拖再拖。在救人的项目中也有很多人的观念和负面的思维，会觉得负责人要做的自己做不到，从而不配合。这些背后是没有做到100%信师信法，没有修下去那个为私为我的私心，也没有正念看待救人这件事情。当再度回忆自己的得法经历，众生了解真相得救的那种美好，感受大法带给生命美好和希望，突然觉得自己那些放不下的执着心观念仿佛都是阳光下的水蒸气，无处躲藏，瞬间就可以蒸发不见，都能够放得下。看到大法的美好，也知道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所以在这最后的时刻，无论还有多长的时间，一天、一个月、一年、十年、20年，都希望自己可以在修炼的路上逆流而上，勇猛精进，只为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